好，那么我们今天下午我们的形式，基本上是三个环节。第一个的话，我们会先放一部电影叫《黑客帝国》，哪些看过的可以举下手。有极个别的看过的哈。好，从这个《黑客帝国》里面，我们去讲佛法的真实意义。然后第二部分就由李老师来进行讲解。好，那么讲解完了以后，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困惑或者怎么样来提问，都可以现场做一些提问。好，那么开始前，我们先请李老师讲两句。
开始前讲的这个简单有声音。开始前我就简单的把那个电影的背景介绍一下，因为我一看刚才举手，看过的人不多哈，这样的话大家看的时候就容易理解这个电影。这个电影讲的事情是在20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在200年之后啊，我们人造出来的这个机器人越来越聪明。这个机器人不但你给它编什么程序，它能做什么，而且它还有自我学习的功能，就是它经过这个事情，它学习的功能，它就把那个功能就自己就加进去了。这样的话，那个机器人呢越来越聪明，而且它计算速度非常快，所以最后它那个能力啊就超出人很多。最后这个机器人有一天啊，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听人的话呢？我们联合起来，我们把人让人听我们的话，所以这个机器人呢就跟人之间就发生了战争，就两边就开始打。打的时候这个人呢打不过机器人，最后人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机器人它最要命的一个弱点是它必须有电，就是机器人如果没有电，它就彻底不能动了。这个地球上所有的这个能源，就是能造电的这个，像这个石油啊、煤啊什么各啊，都来源于太阳，就是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都是太阳的照射，这个变成的。所以人类就想一个办法。就是我把太阳光啊给它遮断，就造了一种云，把太阳光给遮断了。没有太阳之后啊，地球上所有的能源总会耗尽的。所有能源耗尽之后呢，机器人就没有电，机器人就彻底完了。所以人就把这个太阳给遮蔽了。遮蔽之后呢，机器人他也想了一个办法。地球上没有能源，但是他认为有一种能源可以永远有，就是什么呢？人。人有生物电，所以他就把人呐，装上电极，从人身上来搜集这个生物电。但是这个人呢，你如果让他处于清醒状态啊，他会拔掉那个电极。所以机器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电脑呢设计一个梦，跟真实一样的梦，通过这个电极呢输入给你的大脑，让你呢就做他这个梦。人在梦中呢，就认为自己不是在梦中，认为是在真实世界生活，所以呢，人就不会去想我醒来，他根本不知道是梦嘛，所以他就老在那做梦。这样的话呢，机器人就把人呐，泡在营养液里头，这样他也能维持生命。然后呢，就从他身上取生物电，这样一个人呢就是一个电池，他就把人都做成电池。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搜集很多的电，它就永远可以活动。但是呢，它没有把所有的人类都给抓起来，跑了一部分。这一部分呢，人他们的任务就是什么呢？就是去唤醒这些在梦中的人，他们要从真实世界啊入到他们的梦里头，去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是在梦中，你醒来了，你就能看到真实的世界。你原来是被他们做成电池了，是一个奴隶。我们呢要这个把机器人打败，然后就是恢复我们人类的正常生活。整个电影的背景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是有一个在梦中的人呢，就是这个主角，他叫尼奥，他呢开始怀疑他这个，他感觉这个生活有点不对头，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对头，所以他是一个程序员，他估计是这个程序有问题，所以他就去。探讨这个就是程序问题，这个呢是机器人要防止的，因为这个人他探讨出说你这个不是真实世界，他可能就要反抗，所以警察开始注意他。但是这个时候呢，反抗军 就是那一部分没有入梦的那部分人，他们也在说这个人呢、可以醒来。为什么呀？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的开始怀疑了，所以呢他们也找他，就开始了这个电影。我们就先来看电影。看到一定程度呢，这个中间呢我也加一些话，就是告诉你现在是怎么帮助你理解的话，到一定程度咱们看情况。基本上电影的大意出来之后啊，后边剩一些打打杀杀的我们也可以省略，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就是这个先讨论，就是说这个电影的本来的故事我们要理解，然后呢我再来讨论更深层的，就是比他讲的更明白的一些道理。
好，下面的时间就留给我们的电影。
你的眼睛表明你接受所看到的一切，而且希望醒过来。其实这跟现实差不多。你相信命运吗，尼尔？
不。
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自己受到别人的控制。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告诉你为什么要你来，因为你知道一些情况，你可能解释不出，可是有感觉，你这一生都感觉到这世界有点不对劲儿，说不太明白，可是它总在你脑子里困扰你。正是这感觉你才来找我。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想知道它是什么吗？Matrix 无处不在，就在我身边。正是这世界蒙骗你的眼睛，使你看不见真相。
什么真相？
你是个奴隶，尼尔。你像大家一样，天生被奴役，天生被禁锢，所以你没有嗅觉、味觉和视觉。思想被禁锢住了。遗憾的是，没有人能告诉你什么是 Matrix， 你只能自己去看了。
这个母体就是给人设计梦的那个计算机。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以后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吞下蓝药丸，就此拿住，你会在床上醒来，像以前一样活着。吞下红药丸，就留在奇迹里。我会引你去兔子洞的深处，记住，我只给你看真相，没别的。
这是真实的吗？
什么叫真实？真实是什么定义？要是你的意思是指触觉，是指嗅觉、味觉和视觉，那真实也只是你大脑中的刺激信号。你一直生活在梦的世界里，这个才是当今存在的世界。我应到现实的荒漠中来。什么是 Matrix？ 控制。 Matrix 就是电脑制成的梦世界，为的是使我们受到控制。Matrix 刚建立的时候，里面曾经有个智者，但是他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心愿重新改造一下 Matrix。 也多亏了他帮我给放了，道破了真相。而后经过了这么多年，再也没有人放出来。你得自己跨进去，抛开以前的观念，恐惧、疑虑、不自信，思想放开点。
头一回，人人都会失败。
这怎么是真的？
你心里当它是真的。
要是带上遇害的话，那就死了。
没有心灵，身体不能活。
就是因为他不完全相信这是假的，所以他就
受伤了、
哎。你是想告诉我，我能做壁子饭？
伯爵，我想告诉你，到一定时候，你不必躲。我说过，只能给你摇门口，你得自己进去。
千万别用蛮力去搬它，你搬不弯，恐怕你只有自己去努力的体会事实。
什么事实？
这不是烫手。
不是烫手。
然后你会发现，并不是烫手弯了，只是你的意念。
知道那个意思吗？是拉丁文，意思是了解自己。
大概的意思呢？这个电影大概意思已经这个出来了。我们重点来讨论一下这个，就是这个电影它讲的一个什么道理。现在呢，正在外边正在放一个大片叫《超体》，可能有一些人已经看了。超体讲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现在科学家认为啊，我们人呢现在一般只开发了我们大脑功能的10%。这个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人的大脑功能全部被开发出来，就是开发到100%，这个人能做什么？这个那个超体就是来探讨这个问题的。结果呢，他就是有某一种方法把这个一个人的大脑给开发出来了，开发到20%的时候，他就有了天耳通，远处人说的话他就能听见了。然后又30%、40%的时候，他就天眼通，能看到远处发生的事儿。然后就他心通，能够知道别人心里想的。然后就这个神足通，就可以瞬间到达他想到的任何地方。然后就宿命通，他就能看到以前发生的事儿，就是地球上的这个生命发展史、地球的形成史、宇宙的形成史，他都能看到。所以实际上那个电影你看完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科学认为，就是说如果把我们的人的潜力都挖掘出来，这个人会干什么呢？其实还是我们现在干的这六样，就是眼睛看、耳朵听，只不过是呢看的能力扩大了，现在我们可能就能看几十米、几百米，到时候呢你就能看这个就是应该看的都能看到，应该听的都能听到，就是把我们现在听啊看啊什么，这个我们现在也有一定的那个猜测别人心里想的能力，是吧？你看到这个人，根据察言观色，你也可以猜他心里想什么，但是呢准确性比较差，到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猜得很准确了。所以这个实际上等于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把我们人的能力全部开发出来之后啊，你就有六通，就是在佛教里头其实很简单，这就是那个佛的状态嘛，就是六通全通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潜力全发挥出来了，你就是佛。这个电影就从科学的角度讲这么个道理。现在我就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出现了这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电影。这个已经出了几十部了，这个你像这个黑客帝国，黑客帝国前边就有这类的电影，蝴蝶效应，什么回到未来，这个时间的穿越，然后后来又出的是这个盗梦空间，盗梦空间也是讲的这个未来的事儿，就是说未来呢我们人已经可以这个做到，就是用电脑设计了梦之后呢，你只要你比如说跟这个人在一起，比如说啊这个坐在火车上跟他聊天，给他一杯饮料让他睡过去，然后你把电极接到他脑袋上， 你就可以让他进入你设计的这个梦。哎，盗梦空间就是讲的这个。然后现在就包括这个，就是出了大量的这样的电影吧。这样的电影是人们瞎想的呢，还是有什么原因？为什么近几十年出了大量的这样的这个梦电影？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真实的基础，就是为什么会出这些这一类的电影。我来介绍的这个远一点啊，就是说出现这些电影呢，不是偶然的，不是有几个人或者一伙人怎么这个奇思妙想的就想出来的，是有坚实的这个科学研究的理论根据的。我来给把这个思路呢这个捋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古代，我们人呢就有一些智者，就好像他这个电影里头也提到说，这个机器人把人类控制之后啊，有一个智者，他呢不受这程序控制，他在这个母体里头，他想改变什么就能改变什么，他把他们这个第一批人啊给唤醒了，给解放出去了，所以有了反抗军，所以这个反抗军又来找解放其他人。哎，这个那个智者就是指的我们人里头啊有这个高人，在这个古代啊，古今中外都有高人。这个高人呢，他至少比我们人类啊，要比我们一般人呢智慧要高，他要看得比较深一点。我讲一下这个高人的思路。在古希腊，西方的这个哲学的源头是古希腊了，古希腊哲学家们里头啊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但是到今天我们一般人呢，有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真理，一个事实。什么真理呢？就是在古希腊的哲学家里头，他们就发现呀，我们一般人有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能看见东西。你比如说，就拿我们讲台上这个桌子啊，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我看见这个桌子了，这是一般人，就是稀里糊涂的人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实际上这是一个谎言，这是一个错误，这是一个根本不对的说法。正确的说法是什么呢？这些哲学家就发现啊，正确的说法是，我们人的眼睛啊只能看见颜色，但是这个颜色呢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颜色不是存在在我们人外边的东西，这个颜色存在在哪儿啊？存在在我们脑子里。我们人睁开眼睛之后啊，就用我们科学道理说啊，我们的这个视网膜能够接收到光，这个光呢被视觉神经转变成电信号传给大脑，这个大脑呢把这个电信号，这既不是光的信号，我们人到现在不知道这个就是信号是什么，就叫电脉冲啊什么，反正就是一种信号，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一种密电码，我们人不知道它是什么。这个大脑啊是把这个视觉神经传的这个电脉冲翻译成了颜色，这个颜色是我们脑子它的语言，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啊，它用的颜色跟别人用的是不一样的，你的意识给你用你的意识的颜色给你翻译说你看到什么东西了。这个狗牛猫，他们的意识给他们用他们那个意识的颜色翻译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的颜色跟牛跟狗跟猫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跟蜜蜂跟小鸟看到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一般科学家就说呢，说这个哺乳动物比如说牛啊狗啊，他们看到的是黑白世界啊，我们看到的是彩色世界，但是我们人看到的这个彩色呢，就是我们的人的意识啊只有三种彩色，红黄蓝， 所有其他的颜色都是用这三原色组合出来的。但是科学家说有一些鸟啊，它可以，它的意识有12种颜色，就是它看到的那个颜色要比我们复杂的多。注意，总的来说就是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一般人可能都很少知道的，学物理的学的比较好的可能能记住，就是说我们人呐，看能看到什么东西，只能看到我们的心，我们的意识给我们提供的颜色，这个颜色是你的颜色，不是别人的，也不是客观存在颜色。我们能听见什么，我们能听见的声音啊，也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声音。这个客观世界上是没有声音的。我举的一个最简短的例子就是，你现在如果打盹睡着了，你就听不见声音了。是我现在停止说话了吗？没有。你为什么听不见声音了？因为我在这说话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我现在说话是震动空气，这个空气变成电信号传到音箱这儿，音箱这儿恢复这个震动，就是它音箱这儿把那个音箱的纸盆给震动了，这个纸盆又震动了那儿的空气，那儿的空气震动震动又震动了你耳朵边的空气，这个时候一直是没有声音的，到这个你耳边的空气把你的耳骨震动了之后，它又变成电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给大脑，你的大脑是用你的声音给你翻译这个电信号的，也就是说你听见的声音也不是外边有的。所以说你如果现在打盹睡着了，你的意识不给你翻译了，你那儿就没有声音，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这儿没声音，必须你的意识清醒着，它工作，它翻译，对于你来说才有声音。等着一会儿你睡够了，哎，意识又醒了，又想工作了，哎，你就会感觉，哎，怎么现在这远处有声音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哦，原来这儿还有声音。实际上是你的意识上班了，给你开始翻译了。其他的也是这样，包括我们身体的冷啊热呀，这些感觉，这都是我们自己意识自己的感觉，哎，并不是外边有冷有热，外边没有冷热的感觉，哎，你现在可能感觉冷，那个企鹅感觉现在就重庆热得很，哎，这个人的感觉都是自己的感觉。注意啊，古希腊的哲学家啊，他们就是认真的哲学家，他们就发现这一点了，就是什么呢，我们感知到的这个世界啊，其实全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感觉不到我们感觉之外的任何一点客观存在的世界。所以这个有很多了，我就举例子啊，有一个哲学家叫巴门尼德，他就说了一句名言，总结这个真理，他说什么呢，思想就是存在，就是世界上存在什么，只存在我们的思想，存在我们的感觉，就是我感觉这是红色，我感觉那是绿色，我感觉这是大声音，我感觉那是什么，我感觉这冷，我感觉这，就是说我们人知道的世界上存在什么，实际上我们只存在我们的思想，存在我们的感觉，不存在我们思想跟感觉之外的任何东西，古希腊哲学家早就提出来了。这个说法呀，可能大家不太好理解，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他们有一个哲学家叫柏拉图，大家可能都听过，哎，他就是打了一个比方，这样大家好听懂，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们人类啊，就好像是一群呐、坐在一个山洞里的人。这个坐的是什么姿势呢？就是背朝洞口，面朝那个山洞的洞壁，一堵墙。他的手脚跟脖子都是被捆着的，不能扭脸，也不能起来。然后他的身后呢，有一堵矮墙，墙后边有一帮人。这帮人呢，手里拿着一些人呐、动物的这个道具，后边呢生着一堆火，然后呢他们就在这表演。然后这我们人类呢看到的是这个表演映在那个山洞墙壁上的那个影子。所以我们人就说呀，说这个世界呀就是就是这些影子。你看这个人干什么，那个虎干什么，在这儿他们就研究这个世界。然后呢还有人说你说的那个不对，我这个理解的才对，在那编故事。这样呢这个人类呢就认为自己是在看一个真实的世界，而且还有高下，说这个人是博士啊，他解释的对。我得听他的。在这争这个名利地位啊，在这搞得很热闹。结果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偶然的把那个绳子给弄断了，结果他就一扭脸一看，后边有一群人在那儿表演。他再往洞外一看，原来真实的世界是这样的，原来我们人类啊一直被骗，就是我们以为是真实世界的，实际上根本不是真实世界。所以他就感觉呀，再一想，我们这个一辈子在那儿干什么呀，比说你谁理解世界理解的正确，谁什么，他就觉得这个很可笑也很可怜。所以他就赶紧跑回去啊，对这些人说呀，说我们大家都被骗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假象，不是真的世界，真的世界是你扭过脸去回过头去才能看到的。结果那帮人就说，你看这人出去一趟啊，让太阳把眼睛给晒坏了，给疯了，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我们研究了这么一辈子的事都让你一句话就给废掉了。结果大伙就把那个人给杀死了。这个大家就好理解了，就是说从古今中外的一些智者呀，他早就发现这个真理了，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世界呀，实际上没有看到真实的世界，我们看到的是自己意识给你展现出来的一个主观的世界。这个很不好接受啊，但是我现在就是因为时间很短，我就只管介绍下来这个思路啊。说中国也有高人，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那个庄子有一个故事叫庄周梦蝶。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天晚上庄周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只蝴蝶，哎呀，非常的这个自由，在天空飞呀，就是非常的惬意，非常的舒服。突然呢梦醒了，他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自己是庄周。你要是我们一般人呐，这就过去了，但是这就是智者，他就有一个思考，他说我刚才还是一个蝴蝶，飞得那么那个自由，突然我就变成庄周了，究竟是我是一个蝴蝶，我做梦梦见我是庄周了，还是我是庄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是蝴蝶了？我们一般人都自以为聪明，说嗨，这傻瓜谁不知道啊。注意这里头就是，这就是认真不认真，你能不能找到真理。他在做梦梦见自己是蝴蝶的时候啊，他绝对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我们在做梦中的人啊，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梦中的人都认为自己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你根本无法区别，就是说你是在梦中还是在真实啊，你是没有办法区分的。这个需要非常严密的思维才能想到这一步。 庄子就想到了。有人说，那你那个庄周那过了一辈子，多时间长啊？你们蝴蝶才那么几十分钟嘛，啊，时间长短。我们中国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叫黄粱美梦。哎，一个书生进京赶考，在路上住店，然后对一个我记不清详细情节了，就对一个道士吧，大概说他的这个理想。那个道士就说，把那个米下到锅里了，说给你一个枕头，你在这睡一会儿吧。他就睡了。道士就是有一些法术神通了，结果这个书生呢一睡，结果他就到了首都，然后赶考，哎，中状元了，哎，然后招了驸马，是这个封了大官啊，做了宰相，是生了孩子，孩子又生孩子，是子孙满堂，荣华富贵啊，一生是很风光。哎，最后龚满城就退休了啊，告老还乡，衣锦还乡，弄得很热闹。等着这一辈子过完了呢，醒了，那个煮的那个米啊还没熟。你如果比时间长短，说他在梦里头过了一辈子，是吧？你进京赶考也就20岁吧，哎，你说时间长就是真的吗？所以这个，总之就是这里头有一个什么严密的考虑呢？就是说，在梦中的人是不知道自己是梦的，怎么区别现在是梦还是不是梦？这个呀，如果用严密的思维，这个是没有办法区分的。这是古代的人啊，古今中外智者都有这个，由非常严格的学术性著作理论来分析这个，成立的很好的，一直下来就有各个这个中世纪到近代，越来把这个理论呢、搞得越精密越准确。中间我就不叙述了啊，一直发展到现代科学物理学。物理学发展到什么地方呢？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就发现啊，我们认为我们是在研究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跟我们人没有关系的世界。量子力学发现什么呢？就是我们所有观察到的观察结果都不是纯粹客观的，都是受我们主观影响的。这个就是我给你说几个名字啊，波粒二象性。哎，你认为，有的人认为说世界是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啊，粒子，但是科学家发现呢，这个粒子有时候就没了，就变成波了。哎，你说是波的东西，有时候就变成粒子了，测不准原理。哎，你测这个粒子的速度的时候，它的位置就是不固定的，你固定了位置，它速度又是测不准的。还有这个什么薛定谔猫，哎，就是说他这个思想的设计的这个试验，就是说一个猫它处于可以处于什么状态呢？它既是死了又是活的状态，不是咱们一般人想的说我现在不知道它是什么状态，就是它的状态是确定的，死就是死，活就是活，不是这样。就是薛定谔猫就是处于既是死又是活的状态，这都是科学试验的事实。然后就是说发展新的理论怎么解释它，有的科学家就猜想，这都是人们猜想了，说怎么会一个猫既是活的又是死的呢？有的科学家就说呀，可能啊，我们这个世界呀，在另外一个地方存在一个跟我们这个世界平行的世界，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这些人哈，在另外一个世界还有这些人，哎，你还有在另外世界还有一个你，呵呵，这都是这个就是科学家去乱猜了，因为现象发生了，你得解释啊，就是各种的这个猜想理论都出来了。总之就是说什么呀？科学现在已经有一些观点呢都这个确定了。你比如说我现在说就确定一个什么观点呢？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有人说你现在是在梦中，你是找不到任何科学的根据来反驳的，很有可能是梦。这是现代科学发展到的程度，在这个哲学上也是 就是确切的，所以就一开始呢，就是这些科学家计算机专家什么，他们发展到这个理论之后呢，他们就来写了一些表达这个思想的小说，有的人就把这个小说拍成电影，所以就成了这个最近几十年呢，就是大量的这种分不清现实还是这是现实还是梦。盗梦空间核心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老公跟他老婆俩人，他老公说现在是现实，他老婆就说这是梦，就是因为他们是研究梦的，他们那个做梦啊，梦里头还可以做梦，可以进到第四层梦。他们在往回退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记不清了，所以退到这个她老公认为说我们已经回到现实了的时候呢，她老婆认为还差一层，就是现在还是梦，必须再退一层，这个退的方法得自杀，所以她老公要说服她老婆，就是你不要自杀了，这是真实的了，但是她老公就找不到一个理由来说服她，这是事实，这是我们现在哲学的结论，就是她老公找不到一条理由来证明，她老婆就问她，你怎么证明现在是事实不是梦，她找不到，最后她老婆就当着她的面就自杀了。也就是说现在科学理论已经证明到这一点了，哎，你像这个黑客帝国，它就是从理论上说没有问题，我们用计算机设计一个梦，然后给你用电极接到你的这个脑袋上身体上，就是把什么呢，把这个颜色声音感觉输入给你，行了，你就感觉你是生活在一个真实世界。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呢，就是眼睛只能看到颜色，耳朵只能听见声音，身体只能有一些感觉，我们就是根据这些色声香味触这些感觉，我们就认为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世界，跟那个用电脑输入这几个什么颜色声音之后让你感觉你是生活在真实当中完全一样，机器人就是用这种程序来让人类做的梦，就能够骗过人类，所以现在大量的电影都是表现这个真理的，这是为什么会出这一类电影的这个科学背景，哎，就是说这是科学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现在呢，我们就来这个具体根据这个《黑客帝国》的一些对话跟细节呢，我们来准确的理解一下这个电影的意思啊。你看啊，这个尼奥被解放之后，他到了那个飞船上，这是真实世界了。然后为了训练他的格斗能力，这个要让他坐在椅子上，给他绑上电极，然后让他进入那个训练程序。那个训练程序啊，就是一个梦。进去之后呢，尼奥他摸了摸那个椅子，他说这不是真的，墨菲斯怎么说呢，说什么是真的，哎，真实该怎么定义，你就把什么东西叫做真的，如果你说的这个真的就是指的触觉嗅觉味觉和视觉，那全是大脑接收的电子信号，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你那个视觉是颜色，颜色是谁呀，是我们大脑接收的那个电信号，不是你直接看到颜色了，是你的意识翻译出来的颜色，你如果说你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你的感觉就是真实的话，那这就是真实， 你如果说我的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的话，那就不是真实。所以就是说，你问说这不是真的，那就是看你怎么定义。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你看啊，你以为的真实世界其实是虚拟世界，你一直活在梦世界。你像墨菲斯给尼奥讲的这个道理，不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我们哲学家研究、物理学家研究出来的那个道理吗？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跟一个在梦中的人呢，从这个看到的、听到的这些东西没有一点区别。你想，你昨天晚上做梦，你不也是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身体有感觉、有好多想法吗？你现在比梦里啊没有多出来一点东西，你的眼睛还是只能看见颜色，你的耳朵还是只能听见声音，你的身体还是只能有感觉，有主观感觉，你看不到任何客观的东西。所以你现在呢跟那个梦中啊，就是用科学结论、严密的思维，准确的说，你跟现在跟咱梦中没有区别的。就刚才我们说，一般人说我看见桌子了，你谁能看见桌子呀？你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怎么能看见桌子？怎么能看见楼房呢？那是你根据你看见的颜色呢，你猜这个颜色后边应该有个桌子，那个颜色后边应该有个楼房。那个桌子楼房是我们猜的，不是你看见的。有的说那猜的也应该是猜的对的，那后边要没个桌子，我怎么就能看见那个颜色呀？错了，一句话就，你昨天晚上也看见桌子了，也看见楼房了，对不对啊？那个桌子有吗？那个楼房有吗？你只要你的心里有记忆，你只要你心里头记了好多桌子，记了好多楼房，记了好多颜色，你只要有记忆，用不着有桌子，用不着有楼房，你在梦里头就可以看到好多人，看到好多东西。你看到颜色不一定后边是有真实的东西的。后来西方就发展出很多这方面的理论来，有兴趣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是说的很确切的。所以这个黑客帝国呢这一类的电影啊，就是根据这个理论拍的。哎，就是说你在梦中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分不清那是梦还是现实。你看墨菲斯这句话啊，说你做梦的时候啊，你感觉是真的，要是你醒不过来呢，要是你现在还在那个梦中呢，你该怎么分辨梦世界跟真实世界？也就是说，你假如说你这个人呢，做梦做的时间很长，你还在梦中还没醒来，你能判断你是在梦里还是在真实吗？判断不了。哎，所以佛说我们这个呀，我们现在啊是一个生死长梦，就是比那个你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时间长一点儿。它也是一个梦，跟梦没有区别。你可以醒来，你醒来之后啊，这个梦里的六道轮回根本就没有，就是一个梦。那个咱们中国一个大禅师不是有那个话吗？叫梦里明明有六趣。就是我在梦里头，哎，有六道轮回啊，我是人，他是动物，绝后空空无大千。你要是睡醒了呢，没梦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那是梦吗？所以等于现在科学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呢？就是他证明了佛说你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啊，这个完全是可能的，这是科学。 还有这个那个先知外先知房子外边的那个小和尚，你看这个话说的是很准确的啊，我们来理解一下。他说你别想着呀想把那个小勺给弯曲，那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小勺，你是弯不了它的。那个谁说那怎么办呢？说你要试着看清真相，哎，你要找到真理。说真理是什么呀？小勺不存在，没小勺。要改变的不是小勺，而是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错误观念。你如果认为小勺是客观存在的，是不能改变的，那对于你来说那就是客观存在，这就是不能改变的，因为这就是你一个思想嘛。但是如果你知道小勺根本不存在，哎，这是假的，这是梦，真正存在的只有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改变了，你的梦就改变了。这是什么道理啊？佛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佛说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啊，实际存在的只有我们的心，只有我们的识，只有我们的思想，其他的都不存在，唯有就是只有的意思。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什么呢？整个佛教讲一个什么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说，梦中的东西都没有，真实有的是什么？只有你那个能做梦的心。正在做梦的那个心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心做出来的梦里的东西全是不存在的。整个佛法就是告诉你这么一个真理。这样的话，像他说你改变了自己就可以让小勺弯曲，为什么呢？因为梦是假的嘛，一切唯心造。你的心如果认为什么，它的显现就是什么。有的人说这倒挺不错啊，我现在心想一个就应该我面前显现为所欲为了。为什么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想桌子上出一块金子，哎，为什么哎它怎么没出现啊？你不是说这个一切唯心造吗？为什么现在不出金子？
没有修功德。
你这个没有修功德呀，还是把这个金子哎当做那个是实有的了。为什么不出金子？因为出了金子它也不是真有金子，只是出一个金子的假象。为说假象呢，为什么我现在不出呢？注意啊，原因在哪儿？仅仅是因为你的心里头大量的记忆是什么呀？金子是客观存在的，根本不是你说一句话就能想出来的。你大量的记忆是这个，所以你现在说金子是假的，是个假象，我说它就应该有。这个命令进去之后啊，其他的心怎么样啊？不配合它，破坏它，明白了吧？也就是说，要改变的是你的看法。我们现在改变的这个看法啊，力量太小，就仅仅是因为这个。如果你相信这个真理，你去修定，你把心力变得很强，你就可以点石成金，你就可以有神通，你就可以把水变成火，把地变成水，没问题的，就跟济公一样。我们现在是什么呀？邪见熏得太多，我们整天从小就老师就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有自己的运行规律的，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你原来记忆熏了这么多这个东西，你现在你跟他熏一句，跟他对着干的啊，你说物质不存在，这都是梦， 哎，我应该想什么就出什么。你这个力量干不过那个原来你熏的那些错误见解，仅仅是因为这个。你如果就像这个出家人一样，哎，好好的学习佛经，好好的打坐，好多老和尚都是有感应，有神通，有那个，都是他就懂得这个一切唯心造的道理。那个我们看这个书啊，你要到佛菩萨那就更不用说了，是吧？你到佛菩萨那就是神通更大了。哎，你像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超体，就是说世间科学理论他也认为把人的潜力挖掘出来之后，人可以做到那些什么天眼通啊、他心通啊，可以做。你现在就能看见，你为什么不能看得再远一点呢？哎，为什么不能听得再远一点呢？这个很正常的。所以现在科学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就是说它证明佛法说的呀，很多说法啊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是符合真理的，不是迷信，不是随便乱说的。哎，这个话说的很好啊。哎，还有这个例子，就是你要在那个虚拟程序里头打斗之后，回到这个真实世界，在那个椅子上回过来了，把电机拿掉了，他一抹嘴呢，发现嘴里头流血了，他就说，哎，我在虚拟世界这不是假的吗？我为什么会流血呢？墨菲斯告诉他说，是你的心使你认为它是真的，就是因为他还不习惯说这都是假的，他还不习惯那个，就是他老认为这是真的，这个太习惯了，所以他在打斗的时候啊，他有时候会记得说这是假的，但是有时候他就会怎么样，忘了这个，他就会认为真的。你的心如果认为现在是在真的打斗，那你打一拳，你当然心里头你就说，哎呦，这太厉害了，这我受不了，你自己觉得受不了，当然你就受不了。就好像我们现在说，我们很多事情都是什么呀，都是在自己吓唬自己，哎，都是在自己找烦恼。不是有那句话吗，叫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哎，实际上这一切啊都是假的，都是不存在的，如梦幻泡影。但是我们如果把它当真了，那对我们就是压力很大，那我们就愁得不得了。哎，最后就那还不得病，那还不身体垮台。哎，所以这个道理你看，墨菲斯就说了，说我现在呢不是在说，不是在教你怎么快，怎么就是不是在训练你的身体，是在解放你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就是训练你坚信正见，坚信真理。就是什么呢，虚拟世界是完全是假的，只有我的心，我的心怎么想我就能达到多大的能力。哎，所以一直在强调，你看，解放你的思想，解放你的心灵。像那个第一次墨菲斯从这个楼跳到那个楼了，为什么那个尼奥就跳不过去，就是因为他实际上并不像墨菲斯那样认为我肯定能跳过去，他心里头他打鼓，是不是这意思啊？他看着，哎，你说的道理对，哎，我应该能跳过去，虚拟程序嘛，哎，但是呢他从来没跳过去过，所以他心里头啊，他不是100%的相信，哎，所以他就是那种认为他跳不过去的那种原来的旧的那个邪见的记忆，邪见的那种习气拽了他的后腿，所以他就跳不过去。再看一句啊，然后那个墨菲斯给他讲那个道理，就是说这些都是假的。哎，说那个机器人呐，他因为计算速度快，你子弹过来的时候他可以用他的这个计算速度来躲避那个子弹， 然后那个他就说，但是机器人呢，他是设计的，他还是有限度的，所以他赶不上你快。你要说，那你就是说我能躲子弹，你看他这个没有正确思维。莫菲斯说啊，不是躲子弹，我是说当你准备好，就是你要是思想正确的话，根本就不必躲子弹。这个后边啊，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那个没看完啊，后边我给你看他躲子弹的这个，根本不必躲子弹，说那不必躲子弹不打死了。数次后边出现这个镜头，就是对面机枪扫射过来，他就用手一推，那个子弹就停在空中，然后就噼里啪啦就掉在子弹头就掉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子弹。你的心如果保持正念非常坚定的话，它就伤害不了你。你看这个他躲避子弹的这个镜头啊，不是躲避子弹，我也说错了啊，就是说你如果准备好了，你思想正确的话，你根本不必躲避子弹。就你心想说没有子弹，停止，它就停止。哎，这个镜头在这个电影里头很多，后边还有。哎，你看这个是在第三集里头，就是更多的子弹，没有问题。哎，因为它都是梦嘛，都是假的。哎，你的心正确，让它停它就停。这个电影啊，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现在网上都因为是旧电影了，网上都能搜到，你可以这个什么家庭影院都可以看到，你可以看一看。就第一集啊，这个故事啊，那个编的是有意义的。在第一集啊，在这个世界上引起轰动，赚了大钱，所以这个资本家就是这种心理啊，你这个片既然已经轰动，赚了大钱，接着拍第二集，所以又编了第二集，第二集又成功，接第三集，连赚了三个大片的钱，所以后两集啊，那都是应这个就是就是意义上就不大了，故事上就不大了，就是应就是为了赚钱的，所以后两集不必看，就看看这个第一集。讲这个讲的就是我们古今中外，从古代我们的智者高人他们都已经认识到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实际上没有看不到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任何东西，我们只能看见自己的心给自己显现的一个假象，就跟我们在做梦的梦中人是一样的。这是世间上古今中外智者呀早已经认识到的一个真理，但是呢我们一般的人呢顾不上去研究真理。你看现在你去调查调查，谁研究真理啊？整天就为吃喝拉撒睡，为了吃饱肚子养活家，忙的就忙不过来。这是这些人什么呀，就是福报太小，这个贫穷，这就是贫困呐，他的钱不够花，他根本腾不出时间来说我研究研究人为什么活着呀，人的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呀，我是从哪儿来的呀，我以后会到哪儿去呀，这些很重要的作为一个人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我们大部分人这一辈子几辈子根本就顾不上。所以说你们现在还有功夫来研究一下这个现在这是梦啊还是真实啊，这种就是哲学问题啊，这都是大福报。哎，就是你我有余力，我有这个时间来研究这个东西，这是很大的福报，让你明白啊，说这有什么福报啊，你看那些人冤枉不冤枉，自己在那儿奋斗的这个是每天搞得筋疲力尽，闹了半天怎么样啊，如梦幻泡影，根本就是假的，在那假象，在里头就是白费劲儿。你说那些人可怜不可怜，冤枉不冤枉？哎，连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都不知道，哎，以假为真，瞎折腾半天， 说梦没醒，梦没醒没关系，一个人不就活几十年吗？几十年换一个梦，你换这个梦的时候，你这一生的奋斗，这个时候人们大概能想通。哎，你在换梦的时候，这一生结束的时候，你奋斗来的那个东西哪去了？哎，你的车哪去了？你的房子哪去了？根本就没有，只有一个，哎，你去做，比如说你这一生布施多，福报大，银行存钱多，我说的是这个业力的存啊，存了很多功德，哎，下一生你到天上做神仙，做一个好梦，梦来梦去，六道轮回全是假的，费半天劲一点真的东西都捞不到，而且六道轮回里头全是烦恼，全是苦，哎，是而且没有止境。你如果不知道，听不到佛法，没有人告诉你说这是梦，你可以从这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成为圣者，那你就是无穷无尽的烦恼，无穷无尽的，就是你反在这个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挣扎吧。所以不知道这些真理的人呐、啊，实际上是真的是很可怜的。